摩西的这一课呢，我们后面最后面是有三个问题讨论哈，因为这三个问题呢常常会带给我们一些困扰哈。那么第一个问题谈到说他见到神的时候脸上有光，那在这个时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直接的关系，就跟摩西跟神的关系是一样的，是面对面认识的哈。神是烈火，从旧约开始讲，新约也有讲，希伯来书有讲哈。照理讲人是不能面对神的，也看不到神的，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耶稣把它彰显出来，也借着耶稣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，我们不害怕了哈，我们尊敬他敬畏他，可是我们不害怕。这个是我们对今这个时候的意义是这样子，你不需要再经过哪一个人，先知也好或者是祭司也好，不需要了，你直接对着神，因为我们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比摩西容易多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真的就是个恩典的时代，我们有神的儿子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中保。早上讲到这个啊，这个守护者或者是劝慰我们的这个圣灵啊，那这个就是神的对我们的爱哈，他预备这个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陪着我们，然后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记得耶稣在为你祷告，圣灵也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，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祷告，可是圣灵也在为我们祷告。神真的是很爱我们，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。那么上次有一个问题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回去思考，就是为什么我会问到那个问题呢？说有人会跟你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就只有说只有一个神，不能够和平共处呢？不能信佛教信什么教，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够啊有一个永生的结果呢？那你们有没有回去想一下上次我们的问题？我说你们回去想一下，通常人家都会跟你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嘛，你认不认同？有没有人要表达一下这个问题？有人若问你这样，
宗教都是要指在他们自己的，佛教也说释迦牟尼不说吗，左手指天右手指地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，我们的耶稣基督都是我们指的，其他的都是偶像。
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别的宗教也有这种说法，就是我们的罪，但是他们有说我有独尊的我们最高，还是说只有我们才是真的？
只有我们才是真的，
就是我们可以跟他表达说我们的神是真神，只有一位真神，
只有一个，
对对，事实就是如此。好，那陆弟兄的意思是说其实别的宗教也有他们的自负的地方，也有他们自己提就好像说自己很优越感的地方哈。那基督徒的信仰呢不是优越感，就信仰是事实。如果我为了讨他的喜悦，他信佛教，你认不认识耶稣啊？ Aaron 说哦我信佛教，他不是的哈，我信佛教，我说哦没关系，宗教都一样。如果没有这种想法的话，那我们错了。宗教都一样，那些塑造出来的自己人想的都是一样，拜人的都是一样，但是只有一位真神啊。那最重要的，我上次为什么提这个问题，我想起来了，因为这个是所有的宗教思想里面没有的，只有我们有一位中保，神跟人之间你有一位中保，这个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很怎么讲呢，就是它就是一条路，就是一个好像一条桥梁一样。所以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父亲有几个，父亲只有一个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最好的解释啊，神就是造我们的父亲，那父亲只有一个，生父只有一个，生你的父亲只有一个，所以但是要回去父亲那边我们没有资格，就只有借着耶稣。所以中保这个事情呢，谢谢，中保这个事情呢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点让我们去解释啊，就是说当你有问题的时候，当你需要的时候，一般的 你到庙里面去拜拜去讲，就一直对着那个偶像讲嘛，啊，对着偶像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啊。但是我们都不确定，那些人都不确定到底那念完有没有什么结果哈。那对我们来说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为你付上的代价，他做你的保证人啊，你只要认你的罪，你一定得到赦免，多大的保障啊！好，所以我们把这个看为是宝贝的，啊，就是好像是我们是别人没有的，我们可以有优越感，不是我们呐，大家其实都可以信耶稣，可是我们这是已经信的人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确据，说我今天已经走对了路，而且我要走回家的路，回到父亲那里去。好，有还有没有人要表达这个问题？嗨。还有没有人表达这个问题？那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嘛，你怎么回答？薛仁，你怎么回答？
人家这样问我吗？
如果人家问你的话，
因为我就是我，因为我这个信只有一个神，
哈哈，
所以别的都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偶像，
哈哈，
所以在我心中没有第二个，
哈哈，哈哈，
只能这样的，
哈哈，哈哈。吴医师，你呢？如果有人问你说宗教劝人为善，你又感冒了？
没有，我想大致上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去信宗教的时候，也是凭着人的心要
求善，
的良心去求善。
嗯，
只是他劝人为善，可是他有没有
没有能力行善？
有没有帮助你行善？
哈哈，哈哈。
他没有 enable，
哈哈，他讲的也是事实，宗教会想办法帮助我们好一点哈，但是我们认识说我们人好不了啊，如果没有改变那个生命的话。
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如果对方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什么什么，我们不要跟他交往是这样的？
不是，我们要有机会跟他传我们的信仰，没有任何地方说我们不要跟他交往，我们要爱这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，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主。你所谓的交往是什么意思？
不是说把他当敌人，是就
是，哦，不是
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不要做很深的朋友这样的，因为家里都是偶像插香了，还有些还24小时放那个阿弥陀佛那个录音机，我进不来，进
了生不了，我们跟他们这些人的关系生不了。
Yeah,
啊哈，但是你的意思说你有一点介意那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介意，那你就不要去，没关系。但是你心里面要为他的灵魂，要有负担，啊呀。刚才吴医师讲这一点，就是说他们劝人为善的一些理论主张，或许让我们觉得有道理，但是问题是，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，基督教是说要你要从一个神眼中的一个绝望的恶人，然后怎么样用他的方法变成一个义人，是对于我们这个人，不是我行为做什么，是人先对了，你就会为善，是神的期待。他说他救我们，然后呢装备我们，让我们预备行善。但是如果没有神，没有耶稣基督，无善可成，没有善可以讲的啊。或许这样想说，哦，这个是善，那个人很会给钱，很会，但是那个里面那个善不善，不是这样看的，我们不是这样看的，啊，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信主的人，我们要一个定见在这里说，第一个，我们绝对不一样，一个是神，真神，一个是假的，塑造出来的偶像也好，或者人家心目中的也好，好，然后啊，第二个。我们有宗保成为我们的一个保障，其他的宗教没有任何的告诉你说，哦，释迦牟尼已经死了嘛，坟墓就在那里嘛，耶稣的坟墓是空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真神，但是我们的心希望，我们不是要去辨明这个，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认识这位真神，这是我们的心。好，那我们的问题讨论来到第二个。 摩西的两次生气结果不一样。那么第一次的生气呢，是在当他下山拿着两个法板，很神圣的，好，非常心里面非常怎么说呢，你想你拿领了神的两个法板跟神说话，脸上发光下来的时候呢，看到下面很热闹，在做什么，法板都还没有看到就在拜偶像了，拜牛犊了，他们那时候他们是拜自然界的这个啊，所以他怎么样，生气了，气到个地步呢，摔他的法板啊，这个对我来讲是很严重的，神给的一个法板，神写的耶，气到把它摔破。这个事情呢，神却没有怎么样。到了第二次，百姓又在吵这个没有水喝的事情，以前已经吵过了，也摩西也提供给他们水喝了，摩西是用杖打石头没有错，第一次神叫他这样做，这一次呢又吵了。哎呀，这个摩西实在很烦啊！不要忘记，摩西还刚刚好几次为了他的百姓向神求，我们说他成为中保，他已经是一个中保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求情的人了，就像耶稣现在成为我们的中保一样哈。神说你对什么，神教他怎么打，怎么样出水，
吩咐磐石，
结果摩西怎么做，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牲畜都喝了。哪里不对？第一次也是用杖打石头啊，也出水啊，那是上帝叫他这样做，那这次哪里不对？神说用说的就好了。神其实已经给摩西机会了，他知道摩西的心里面已经在怒火要出来了，所以他说你用说的就好，我给你权柄，你看摩西，神给摩西权柄，你知道吗，拿着那个杖是神的权柄，要怎么变就怎么变，打磐石就有水。这一次呢他用打的，结果神怎么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们赐给他们的，进我赐给他们的地区。很多人为摩西叫屈，他是那个最辛苦的啊，就是他功劳最大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结果呢，就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关头，因为这件事情他进不去。好，我上次有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摩西没有进去，有没有可以感恩的？
有啊，
有。怎么样？不用打仗，
神都与他同在啊。
是，
他手举起来，敌人就败了。
是，是，是，是，神跟他同在，他跟神同行，神给他权柄，这个都好，都是很，都是很确据的，很确凿的哈。那到这个结果他进不去，他跟神的关系是没有话讲的，那这个结果就有没有人为他抱屈，有没有人会觉得说，神啊，你真的是不公平啊，有没有诚实的说？
我不敢说神不公平，我是觉得摩西太可惜，太可怜，
太可怜，很遗憾，
是太
很遗憾。
摩西，
我自己倒是觉得摩西是很好，没进气，没进气，进气还是继续在打仗啊，他是学了他的神的工一样，没进，进也没进呢、我们做事情也是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。
是是是是，人你讲，
可能不进更好，不要
不进更好
啊，自己可以休息一下了。领了四十年，够累的，
够累的，真的是够累的了，上百万的人啊，我想头发变得多白啊。我相信这个讲想法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，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们记得我们是一个信得过我们的神， 他是美善的神，他是公义的神。从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是不可以忽略的。我们不要我们要战战兢兢面对神的公义，不要以为摩西哦那么大的一个使命就在这个最后，应该是给他一个冠冕，给他一个奖状，给他颁一个什么，对不对？结果你知道吗，连他的坟墓以外百姓都不知道在哪里，但是呢是神亲自帮他葬的。刚才就只在这一点了哈，摩西有的神其他他都不在意了。有谁有这种殊荣让神帮你埋葬啊？人家有没有知道有没有对我啊歌功颂德，又讲很多又怎么样？这个是神的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的突破。人对我的说法，人对我的想法，给我一个很大的葬礼又怎么样啊？可是我们却常常会觉得是怎么样啊？但是呢对摩西来讲，我心里面这样想哈，如果摩西不遗憾，我们就不要为他叫屈。如果是我，哎呀，在山上，在那个时候是第一个跟神面对面，神的光在他的脸上这样彰显出来的一个神的仆人，也是人啊，跟我们一样是人啊，哦，所以神看人的大不大不在于人做的什么事情，大不大在于什么？在于我们长大到真的是跟神同心。摩西是跟神同心的，因为好几次神想灭掉他跟他求情，神心里是高兴的，因为神的心就是怜悯的神嘛。他不喜爱，他不喜欢怀怒，他喜欢饶恕我们。但是我们要被饶恕，要我们诚恳的去跟他承认我们的错。所以你们都没有问题哈，被摩西这样子，被神这样子讲这个话来处罚，有没有问题？都没有问题吗？真的都没有问题吗？
我想那个摩西要是信神，那他也知道他这一次真的是没有听神的话。
嗯哼。
那他也知道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
对
顺服了。
对 对, 对，所以我们如果以摩西的角度来看，这些对他不重要，而且让他看了，啊。神，你看神多么，我你不能进去，我让你去看，你去看吧，去看一下，让你看一下，又怎么样？那些百姓到后来怎么样？
更可怕，
更可怕。进去打仗不说呢，后来呢都被赶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啊，他是一个 tough guy， 耶稣啊要打的是硬仗，不是只有跟人打属灵的硬仗。啊，摩西呢？他呢已经到一个地步呢，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了。对我来讲就是歇的他世上的劳苦。所以那一方面呢，我们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承认，而且要确信神的公义是不可忤慢的，不能打折扣的。记得如果他可以对摩西这样子的话，你不要以为他对你会有什么样的，他是恩慈的，可是恩慈本身并不代表他可以降低他的标准。所以呢在这里他自己讲，神自己讲了，他说呢，你们不信靠我，讲说说就好，你做过于我告诉你的，所以你不是在靠我出水。但是神已经给他那个权柄，那个杖就是权柄，所以说神给你的那个权柄是不收回的。你看参孙有没有到最后很惨败了，很悲惨的被绑在那里，挖出眼睛了，他一祷告那个力量还是来了，那个就是神给他的恩赐跟权柄。但是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神跟我在一起的甘甜安全，神跟我非常的亲近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跟神形影不离啊。所以有两个，一个是你不信靠我，第二个不在以色列前眼前尊我为圣。神是圣洁的，那么这个圣洁的神呢，在旧约里面呢，他说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也要是圣洁的，这个是一个吩咐，一个呼召， 今天我是这样的神，那么你就要成为这样的神的儿女，你也要是圣洁的。那么要知道，圣洁本身是一个见证，在以色列人的面前，我们的圣洁会成为一个见证，要人家看得出来。圣洁是有外面的表象的，里面的洁净，里面被赦罪，里面的跟人家不一样了，但是外面是有表象的。你们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，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两个理由，为什么你们不能进去。但并不代表神不爱摩西，神所给摩西的太多太多了，是我们很羡慕的，对不对？让我们羡慕这些啊，让我们羡慕这些。所以在这里有两个要点，你为谁生气？在这里摩西是为自己生气，你惹火我了，要几次你们才能够听话？老是，可能摩西也老了，年纪大了，情绪上也比较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了。为谁？如果你为，当你把那个法板摔下去的时候，摩西为谁生气？为神生气。他在圣经说易怒，公义的义，易怒，他在发易怒，他心里面是动机是干净的，不是为他自己。这一次是为他自己生气，
这次也是他是生那个这些人的气
啊哈，但是他自己生气啊，就等于说他为自己，他已经受不了了，亚当就承受不了了，
他气他们自己，
对对，他气他们，但是他为自己生气，好呀。所以生气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生气的时候，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有一句很忠告哈，就是生气不要犯罪。那么这个犯罪之前呢，他说呢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。我们在世上，如果你不是在神那边，你要小心，你有可能就会落入魔鬼那边。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当然在神这边，可是三不五时，有时候魔鬼会趁机勾引我们，试探我们。所以在这个不犯罪跟那个生气当中，有一句话说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什么意思呢？他把你挑起来，让你这个气啊，情绪，气是一种情绪嘛，很烦啊，他这个气呢转成什么？转成怒，怒就有威力咯。生气是讲话大声一点，怒呢摔东西就有威力了，好，就会有动作了。来到接下去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恨，气到怒到恨，接下来就犯罪了。所以摩西这个事情让我们有一个学习，神说你会生气，我了解你会生气，会有事情把你惹起来生气，可是不要犯罪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这也是我自己看到这个的学习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，为何出埃及一年多后，又绕了共四十年才进迦南？我上次讲过，从他们出埃及之后到迦南地，如果都不停，马不停蹄，十一天的路程啊。但是他们在这个段当中呢，过了一年多一点呢，他们奠定了律法，神颁的律法，然后他们也建了会幕，就把所有他们敬拜神跟神的关系的这些都奠定好了，准备要进去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十二个探子去侦查的回来，十个都报坏消息。他们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为了要进去得地为业。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哈，神给我们好像我们都很容易，如果是出于神，他应该什么都很顺利，都会给我。可是不是这样子的，神要他们去打仗，这个打仗里面会历练出他们一个信心的坚固。你就说你去，然后呢你需要奠定你的信心，用神的方法打。有时候神说你用绕着就好，不要讲话，你不需要动兵动枪的啊。那你需要按照神的方法打，第一个让你从这里面的体会到说，我要信靠神， 我要靠得过神，就说神这样讲，那我靠他，我看到结果就是这样子，好，那他们在这个当中的经历呢，更依靠神，更认识神，更经历神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当一个人打仗的时候，那个战果怎么样？你看那打仗从前线回来，当他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战事的时候回来，那个战绩，那个战果在心里面，那是我打的耶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耶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当你的孩子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帮他做做得很好，跟他自己做做得不太好，哪一个他比较享受？他自己做的他享受，只是父母亲呢对那个做得好不好太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剥夺了孩子在那个当中一方面学习，一方面觉得说我很有成就感。人的一个价值感是要被这样子建立起来的，不在于多好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小心。所以呢，神是要这样子来历练他们，可是因为他们又一次来抱怨了、啊、哎呀，上次我给你们看的那个圣经的，对不对？都有看到了哈，那个经节哈，我们不如回去，我们回去吧，我们回去吧。他们有没有想清楚啊？哈，回去那边有埃及王哎，法老王哎，这次回去更惨了、啊。上次你走掉了，这次再回来的话，那你自投罗网会怎么样？你想想看啊。我们至少那里有东西可以吃，甚至还有个主意，让我们立另外一个首领。这个是最最严重的，神给的不满意，对神的方法信不过，然后对神的带领后悔，所以到甚至到最后觉得自己很棒。我们再选一个首领，我们另一个首领好了，再一次立山为寨，自己当寨主了。好，这是他我们上次看的经节，我今天就不重复看了。好呀。Yeah.好，我们看一下《生命记》第八章，《生命记》第八章，很多人看到旧约之后有一个感受，神不是爱吗？为什么在里面有那么多的杀害，有那么多的这些好、处罚？如果神是爱的话，为什么这么严厉？啊、他们走了40年，好不容易到那里了，啊，啊，我们看《生命记》第八章4-5节，《生命记》第八章，旧约《生命记》第八章，对。我们现在从我看看我看一点的。好，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好了，从第二节，等一下我们再回去看第一节哈。第二节，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40年，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。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好，让我们正确的来认识神让他们绕这40年的意义在哪里。神想要得到他们的心，或许我们看到的是哇，40年好苦啊，40年就这样吃那些同样的东西，然后呢等一下杂营，等一下起营，就这样子飘荡无定的这样子走啊。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部分，这是人之常情哈，同情可怜。可能我们也自己也不喜欢这样子过日子，可是神的眼光在哪里？ 神的眼光在哪里？是为了要做什么？从这段你看到什么？
要知道你们内心如
何，苦练，
知道你的内心如何。
神要我们的心归向他，
肯守他的诫命。
呀，今天神要就是我们的心，他知道我们的心的问题在哪里，然后他用尽办法要医治，要除去我们这种悖逆的这种罪性，可以这样讲。好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，不管他怎么做，神说我是你的父亲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信任我对你的爱。因为希伯来书说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。如果你问我说师母你有被管教过吗，可能比你多，因为我很悖逆的，你现在看不出来，因为我学乖了。如果一个孩子一直被管教然后还是要悖逆的话，那我要说活该了啊！我学乖了，而且不是一下子，慢慢的慢慢的，就是为了要在我的心里面做工，这样苦练他是为了要得着他们的心。因为人跟神的关系在哪里呢？我们回到第一节，生命记第八章的第一节，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地。可以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好，你们按照神的诫命谨守遵行，好让他们可以存活，然后人数增多，而且呢真的得着应许之地。我请问你们，今天以色列人有没有在应验了神的应许？
有。
但是呢这个当中的过程很苦啊，很凄惨啊，像过街的老鼠，各国喊打，杀的杀，四分五散的到处去。可是神的应许没有改变，而且神的目标不会改变。我常常跟我在帮助的人我说，如果你这个功课学不好，神不会放过你。你不要以为说59分跟60分差一分而已，神如果说60分是及格，他一定让你学得好。这是我们的爸爸，这是我们的老师，他不像我们讲人情啊，哦，有时候地上老师还可以让你送一点东西啊，他宁可陪着你看着你。所以从这一段话你就看到神的用心是什么。父母亲如果有孩子会操我们的心的话，你都知道那是很让我们心里面是很费心的，对不对？那不好受的。所以很多父母已经采取什么方法你知道吗？啊，算了没关系啦，纵容容易嘛。可是你知道神的用心吗？我就是不放过你，好，你走40年我陪你40年。因为神要让他们跟神靠在一起，他跟他们同在，这是没有话讲，神已经应许跟他们同在，那他就是要把他们的带到靠近他，愿意跟他同行。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我们另一个首领，我们要回去，我们不想进去。你看神的心怎么样，很伤害他的。但是呢神没有毁他的约。我常常说哈，今天我们这个圣经有旧约新约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神没有立这个约，我们人早就不在神的手中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神立了这个约，他不毁约我们会毁，所以几次百般的他有耐心等我们。或许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很苦，可是我看到神的耐心，其实他也知道他们进不去的，他知道那个结果，他知道这一群人到那一天要进去看的时候出来会唱反调，会不信任神，会反叛神，他知道的。可他还是愿意这样做。你我们看到神的爱了吗？看到神的耐性吗？看到神不放弃我们的心吗？但是他不会降低他的标准，他要得着我们的心。 所以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没有学会怎么样遵行听神的话。不要忘记人犯罪的问题在哪里，不听神的话，神说不要吃，他吃了，不管什么理由他吃了。所以不听神的话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所以神要训练他们听神的话，愿意顺服神的道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箴言第三章，旧约箴言第三章，箴言第三章，等一下我找啊，我找经节。好，我们从第四节开始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记得我们的神的儿女不是只有在世人面前，我们活在世人还有神的面前。好，从第五节开始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好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这个是我们的每天生活的一个准则。如果我们从摩西这个学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，或学到一些功课的话，我们羡慕摩西跟神的关系那么的亲密。然后呢，因为他跟神很近，所以摩西的个性整个都被神重塑。我们讲过，本来是杀人的，变成爱他的百姓。本来是很自负的，变成很谦和，世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谦和了。我小心哦，那么谦和的人也会生气到得罪神，我们要小心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专心仰赖。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，神在管教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都要靠自己，很难不靠自己，很难去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不会耶，你可以帮我吗？所以有时候神就给你碰一个壁，到一个绝路，让人家说，原来我也有不会的事，原来我也会没有出路的时候。我们有时候不知道，以为好像哦，海阔天空。所以他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们有太多属人自己的聪明，聪明不是不好，可是他说在神面前也要聪明，不是只有在人面前。刚才第四节这样讲了，有时候我们想说，我在人面前很聪明啊，我的成绩、我的能力、我的事业，但是在神面前算聪明吗？这个可能我们要考虑啊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个人对于这个都要认定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做什么事都跟他商量一下，就好像家里有一个长辈一样，你不愿意自己长辈有他的经验，有他的智慧，然后我们做什么事情呢，不要自己做自己当，我们就认定他说，神啊，我想这样做，我需要这样做，可以吗？那接下来你要学习怎么样，你要等他给你指引，他必，请你注意那个必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面依赖他是不专心的，是50%我自己的想法。我碰到一个人问我，他说，为什么每次祷告呢，神都不回答我？那我当我只好最后就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了。我说那就是神回答你的，你要做你的想法，那你就去做吧。当我们有一半已经有起了一个计划，说我要这样子， 然后一半也还好，还有一半还想尊重神呢。有的人是这样，所有的计划都计划好了，计划书都写好了，神啊，盖个章来，然后接下去让我百事顺利。接下去不顺利的时候，神啊，你怎么没有帮我？神不要我们这样子过日子哈。请你在听这些时候，不要把它当作神好严厉哦。神总是抓着我，盯着我，要我听他的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神是说，你如果这样做，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。我找一下另外一个经节，一样是等一下，你不要翻掉，不要翻掉，应该是在第四章，找一下哈。OK， 第四章一样，箴言第十一节来。箴言第四章十一节，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，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，你奔跑也不致跌倒。为了谁的好处？为了我们的好处。我们从小陪着我们的孩子，教养我们的孩子，不是就是为了让他们以后能够不要重踏一些我们以前绕的弯路吗？都是这样，我们心里是为他们好。所以我们要信得过神里面的心意，是一个美善的心意。所以耶利米讲过一句话，先知讲，他说神对我们所存的心意是一个赐平安的心意。我忘记我有笔了，我忘记写了哈。赐平安的心意，神的心意你一定要了解，而且要信得过。好，一方面你要理解它是一个赐平安的心意，是让我得福的心意，是让我以后的结局他已经看到最后了，是这样的心意，不是要降灾祸的心意。我了解了，然后我还要怎么样？第一个我了解了，再来呢，我就信靠。我知道他的心意是这样子，这个就是信任。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也是一样，我信任，我宁可信任而不要怀疑，不要没有耐性。好，那在这当中呢，为什么他们绕四十年？我认为神在训练他们一件事情，也是他们没有的，他们没有耐性。一个人如果等不及神的答案，等不了。什么叫等不了？不行啊，这个 deadline 来了，来不及了。你认为神有没有能力在你的 deadline 的时候赶得及啊？有没有？
应该有，
应该有，当然有嘛，无所不能嘛。对，那么你就要等得耐得住等候。这是我们要神要训练我们的功课，四十年其实就在学这个。你等着，你看我怎么做，就在训练他怎么样让神来做。四十年对我们很长啊，是不是？对我们来讲，摩西的三个四十年，我问过你们，在王宫的四十年，在旷野的很无聊的四十年，跟在充满挑战哈，跟这些一百万的人耗的四十年，你们喜欢选择哪一段？
第一段。
好，当然第一段。可是我要告诉你哦，第一段的感觉怎么样？很快就过去了。在王宫那个好的日子，那些美梦很快就过去了，像泡泡一样。好，所以让我们有一个雄志哈，说好，即使很艰难，但是如果在我这个艰难的时间，彰显了神很多神迹，彰显神很多的工作，而且对我有很多的造就的时候，那我愿意。不是说我们选择，我想我们都不喜欢选择那个后面那四十年啊。有人如果很急性的话，那中间那四十年是很难挨的，没事每天就数着羊，带着羊回家，都完全就是这样而已，看的都是羊群。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欢， 这个后面的那个四十年跟神同行，神跟他们紧紧同在这段时间呢，是一个产生一来使命成全，神的应许，神的使命，行使了神的使命。我们每一个人跟神同行，跟神的使命都有关系。我一直在强调，每一个人虽然说我跟神的关系，可是呢，我会影响到神要我影响的人，我会帮助到分享给那些神要我分享的人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意义，就是扩展给后代的人，或者给四周围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以为就有名气的人 no。我就说过，不要用人的眼光去看神的事情。神对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他从哪一年跟你遇上了，你信主了，其实之早前他就在吸引你了。前面那四十年王宫的生活，神一直在吸引摩西，一直在想要引他注意，他都没有注意，照样要去杀就去杀，逃命就去逃命。八十年过去了，终于他的生命呢安静到一个地步，可以看到那个荆棘，竟然荆棘烧而不毁。以前都没有注意看到这个生命的现，这个生命的意象。现在到了八十岁才看到生命的意象。神说不晚，我还再给你四十年，我让你活得很痛快，让你活得很璀璨，因为你跟我在一起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完成这神圣天国的使命。我们都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千万把它放进去，你的跟神同行那段时间是很有价值，很有意义。那半神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功夫呢？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但是神先训练我们。你看摩西被训练八十年，用了四十年，三分之二都在训练，三分之一成事。如果没有前面这八十年，就没有后面的那四十年。神对你也是这样，对我也是这样。所以我现在还在学，妈咪还在学，她现在八十二岁，她还在学，我也在学，你们也在学，早一点上道。什么叫上道？乖一点，听话，好不好？不要绕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说你还要一样去绕四十年，哎呦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很遗憾，很遗憾，好。